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8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习近平，你在哪里？为何这个寻人启事频频再现？第二个话题是越共新书记苏宁首次外访去北京，他想收获什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近期呢，海内外关于习近平去哪里去的相关传闻呢一直在燃烧。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中出版的《习近平去哪儿》这期节目呢，一天之内吸引了众多观众去观看。而且呢，近一年来民间舆论至少四次发出习近平你在哪里这则寻人启事。去年八月在缺席一次金砖峰会之后，习近平你在哪里上了 X 的热搜话题。同月的北方发大水，人们问习近平去哪里了。前不久洞庭湖决堤之后呢，还出现了习近平你在哪里这首走红歌曲。如何解读这些寻人启事的独特内涵？为什么围绕习近平的寻人启事不断的出现？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小斌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春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小平正好，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我要请问邓玉文先生，因为关于习近平去哪里呢这个相应的话题呢，你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在美国之音呢也吸引了很多读者啊去观看你的文章。那么你对这个现象呢啊有一些你的独家解释，所以说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习近平到现在还没出现哈，但是他间接的出现了。这两天我们都看见了他跟那个什么这个环保志愿者的回信，另外跟这个应该是今天啊，美国时间今天跟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庆贺这个两国建交50周年等等呢，马上他还要接待这个我们讲这个越共总书记苏宁的访问，啊，所以讲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出来。那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习近平在一些需要他出场的场合都没有出现，所以讲这个自媒体也都在呼唤，就是习近平去哪儿去了。我想呢，就反映了三个事实和的问题。第一就是对习近平这个统治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的那种全面的情绪，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就不用多讲了。习近平十多年来的这样一个统治啊，不单把中国经济搞砸了，而且把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也搞砸了啊。所以讲这样的话，让中国老百姓原来我们讲享受从他上台这个2012年时，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了，就是那种改革开放的好处啊，渐渐的已经被习近平的统治所侵蚀掉了啊，侵蚀掉了。所以讲引发全民的这种不满，包括精英阶层，包括党内啊等等。第二个，我觉得它反映的事实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确实不是很健康，不是很健康，有很多的小毛病，大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应该是不会有啊，但是小毛病是应该是不断。以他的这样一个年龄啊，应该是会有一些小毛病，比如讲他到南非这个参加金砖国家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开幕式的突然之间啊，不发言了。那么这很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因为长途这个飞行啊，对这个导席他等等问题搞得这个很疲劳，甚至有一些障碍，甚至有的障碍。那这次我们讲这个有十几天除了北戴河度假之外，之前也有几天没出来的话了，这个坊间全说他这个中风， 这个中风的可能性，现在当然没法证实，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讲，确确实实这个我们讲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不是很健康啊，不是很健康，这有问题。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从他这个年龄来，这个70多岁来讲的，也是不奇怪的，也是不奇怪。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如果有些身体上的小毛病，他当然不愿意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讲这个能够不出现就不出现。那第三个反映的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个人大权独揽的一人统治的这种体制和方式啊，由于身体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原因，它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以及这种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所导致的这种危险性，是这样。习近平号称是一个什么亲民的啊，他非常把老百姓的所谓的这样一个幸福啊、活得感念在嘴里面的啊，要强调老百姓的利益啊，哪怕是百姓的负债上，是四亿人的负债上也要大事等等等等。但是他说的全部是这样啊，对，我们看中国过去领导人在这种发大水呀、或者这种突发的这种自然灾害面前都会去。无论是江泽民，无论是胡锦涛，都会去，但是习近平就是不去，就是不去啊！而且就是说，甚至总理也不去，而是派一些这个副总理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显示就这种所谓的一人独裁的领导体制的这样一种悲伤，我觉得这个从统计方式来讲的话呢，你说他这个傲慢也好，你说他这个这个表里不一也好啊。等等，所以讲，我认为它具有某种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当然会对它的这样一种政权会带来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种这个风险和危险。比如讲，由于它这次较强有一加起来的话，大概我估计可能有20来天时间没出来。因此来讲的话呢，就是全民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把它所谓的摇翻中国或者摇翻习近平、摇翻中共等等这样一种谣言的传播啊，就对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包括中共的这个形象是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这样一种影响啊，不好的影响。但是对习近平来讲，他觉得无所谓了啊，他怎么满意就怎么，对他来讲就是对。因此，我讲的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样一种是到哪去了？全民的追问，这个四个我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四个追问的话呢，恰好的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包括习近平统治，这样一种政权的一种悲伤的方代啊，我就讲这么。
这个不满和反对情绪他的身体肯定有小毛病这是你说的。另外就是说他的这种权力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我们邓宇文先生这个分析的三个解读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我这里面列到的这四个这个寻人启事，只是指过去一年的。那么这四个里面呢，有两个是关于大灾大难的时候呢，人们希望看到习近平的影子，你说这个强国这个有一位网友叫强国荒诞志，那么呢，他的这个习近平你在哪里呢？他是一个诗歌后来呢被人改写那个谱写成了一个曲子，在网络上唱。那么里面就有这样的话说你永远居住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你总是高高举起，人民至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你的口头语。无论是天灾、火灾还是天灾人祸发生的地方呢，人们都在呼唤你，但从来不见你。人们需要你服务的时候，不知你在哪里这是一种批评。那么是关于灾难面前看不到习近平的影子。但是呢，这个上一次呢，在金砖峰会缺席之后呢，然后就莫名其妙消失了。然后这次消失呢，上了这个 X 的热搜。然后呢，这个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浩峰呢，他说呢，如今奇怪的事情发生，却没有解释，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我想请问冯教授，你怎么分析这些失踪事件的内涵呢？
谢谢。您特别点到他跟前任很不同的方式，就是这个他不去看这个受灾民众，当然那大家很自然想到他是居高临下的傲慢，但是我还想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大家好像忽略的，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具有一种非常深的自卑情节，就自卑型人格，他接受不了这个民众的批评或者质疑，不敢去面对灾情。他其实他神隐，很多事情都是出于要逃避责任，他不敢去担当，说这个责任他应该去负。他应该去对这个民众的灾难、对国家的经济上的困难，他既然他是心之指挥、心之部署，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了。但是他非常自卑，他不敢去接受这些挑战、这些咨询，所以他就躲起来。其实他上台以来做的那么多。自吹自擂，到每个场合出来，都以君临天下的那种姿态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动作都是在掩盖他的自卑，心里面非常自卑的一个人。现在看到中国在他的治下十几年来，内政外交没有任何起色，而是江河日下。现在是这个内外交困，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我想他主要是要逃避责任，规避责任，然后想避免尴尬，逃避世人对他的责难，这是他的主要动机。当然说民众说去传他。说他是因为身体原因，特别是说他这个中风死于非命，这是刚才译文也讲到了，他这个是体现民情，就是他已经闹得天怒人怨，人心思变，就想他死，所以是各种谣言纷纷扬扬，但是体现那个民心对他的极度不满，就是怨愤，谢谢。
好了，冯教授的解读呢？另有角度啊。这个他是说习近平这个以这种方式来掩盖他的自卑性的人格最后逃避呢这个他应当负的责任。那确确实实因为现在中国是东西南北中这个党领导一切，那么党领导一切呢，最后所有的责任呢又是习核心。那么你既然领导一切，那么人们在天灾的时候要你去出现场，那也是情理之中。谁要你挂那么多的头衔呢？那我们看看这个 X 网友在我们这个节目预告以后呢，留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来点一点啊。这个叫 Boco 的网友呢，他说习近平挺可悲的，他必须每天在人民群众的视线中，天天在证明自己，权力在手，人还活着。所以这样一个点评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
这是集权统治的一个困境啊，一个困境。因为这种一人统治的集权体制啊，如果说是你最高领导人一天不出现，对吧？不出现在这个大众面前，当然大众面前主要是通过这个官方的舆论来呈现的，所以让民间就怀疑你是不是会身体有问题啦，是不是出现了某种政变啦等等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讲在这两种体制下，这个一种民间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所以讲这个习近平如果要摆脱这样一种这个困境，中共如果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当然是要走向我们讲开放开明。如果不能够往这方面卷的话， 这种困境它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的。
这个要摆脱这个困境呢，就是把权力分出去。那么这个可能对他有所挑战，因为我有一个猜想啊，就是原来你看了这个中国的总理啊，在重大场合他还出现，我觉得那是因为这个总书记和总理之间呢有某种分工啊，有某种啊这个权力的啊这个叫分工吧也好。那么到习近平一下子他领导之后呢，你说李克强如果想去的话呢？他也不好去，因为呢把老大的光给折了，是不是慢慢的这样一种压力之下，李克强慢慢也就不去了呢？啊，邓颖先生。
这肯定就是说，一方面李克强也不愿意去，因为就是说我去的话，我来替你承担责任，替你摆到这个所谓请为民众的一个出气筒。另外一个方面，习近平他也可能不愿意让他去啊，所以他这样一种所谓的就他什么事都他一直说了算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一个第二把手或者第三把手要去拿的话呢，肯定是要我们讲这个要。习近平点头了。过去的话，总理跟总书记既是一种分工的不同，某种意义上它是也具有这种分工，由于不同的话所带来的某种这个制衡，某种制衡。所以讲的话，如果说是一方出了问题，这个我们讲总书记不方便露面的话，他总理可以方便露面，但现在不行。现在你既然就像刚才洪教授讲的，你什么事都这个负起责任来，到了就是什么大权都想抓，但到了你就什么责任都想要你负。我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这个再讲一点，就是习近平他是一个不想承担责任的人，是一个想逃避责任的人。这种新冠这个疫情就看得非常非常明显。新冠这个一清零现在就是他一手就搞起来的，但最后不了了之，不了了之。所以呢，他就是说也不说是他造成的，也不对，就是说对全民进行道歉，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不能把自己搞砸的东西来个下个是，我们讲像过去封建帝王一样下个罪己诏啊，下罪己诏就表明你处不行了，表明他的能力不行了，对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个人权威就有很大的损害。那当然，习近平他不去这种灾难现场，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想回避这么一点啊。同样，他也不想让他的总理，也不想让他的政治局，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去视察，因为他一旦这些人去了的话，人们一方面讲啊，你习近平到哪去了？另外一方面讲，这个东西是谁造成的？同样会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就闭眼，干脆就把眼睛闭起来，照着下对外面什么事都没发生。
另外一个有两个网友的啊，这个点评呢啊，意见类似，也挺有意思的。我想请这个冯教授点评一下。那么叫陈晨宇啊，他说我们在国内的人没有觉得天天黏着他，倒是你们把自己搞得天天离不开他，跟没断奶的娃儿似的。另外一个叫一美说呢，我们在国内一点都没觉得，倒是你们时时离不开他。那么这显然这是两位国内的网友在这个我们的美国之音的节目啊后面啊在 X 上的留言，所以冯教授啊你怎么看呢？
这种归纳不准确了，因为其实这些网上的传言，不仅是在海外的互联网站在体现出来，在国内发出的声音也很强烈，也很普遍。他这个总结不准确，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我讲是后集权时代的一种乱象吧，因为我的那个分析框架里头，毛时代是属于集权统治的典型，就是一党专政加上个人独裁。毛死之后，就文革之后，中国进入后集权时代，一党专政还在，但是这个个人独裁不复存在了。就是哪怕是邓小平也是双峰政治，也跟陈云还有其他元老。这分享政权在邢台的是胡耀邦、赵紫阳，他们有明确的分工，就是集体领导的，就是一党专政还在，就是个人独裁不存在的。那么习近平他是在后集权时代以后搞集权复辟，他要毁到毛那里去？但是他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他这个闹剧，就是这个闹剧，就是说他搞个人崇拜。 他从来就没有得到民间发自内心像对毛泽东那样像神一样崇拜他，或者是真正的尊敬他。你看他各种绰号五花八门来去嘲讽他，他是一个嘲讽对象。所以这里头就体现是一个啊，现实跟他的目标之间是截然对立的。那么现在他要说要体现他刷他的存在感，然后刚才讲他要做是装是一种装神弄鬼，要做是一个君临天下的这么一种姿态，但是底下这些人除了他身边的，我们讲福建帮也好，这个啊浙江帮也好，身边的一些啊奴才们啊，为了他们的升官发财，为了他们的地位，不得不吹捧他。有时候也还是低级红高级黑，吹捧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捧场作戏而已。在民间，他的威望是相当低的，所以这个他自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体现出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啊方式展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我是宁可把它归结为是后集团的一个乱象。就是他想回到集团时代，他回不去了。他现在其实习近平如果下一个段语的话，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就是这个啊，他的同僚也越来越不满他，一般的民间啊对他是已经是应风载道，就是应声载道，已经不能容忍他了。就是现在是啊，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都不再能容忍他，所以他现在一个地位是相当的啊不稳固的啊。可惜的是，就是说体制内有没有人真正可以啊动手，就是啊我们讲是怀着那种以死网破的啊这种决心来放走一搏，把他拿下。现在是因为看不到这些人谁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把他拿下，然后就通过别种方式，通过造谣，通过传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示对他的不满，或者通过躺平来加重中国的灾难。所以现在是一个乱象。
好。那么冯教授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神隐和习近平的这个寻人启事呢上升到了后集权啊时期的乱象这么一个高度。那么我们继续啊往深了讨论那么这个问题。美国之音呢在2022年呢有一篇啊文章，也是实际上也是发出的这个比较早的习近平的寻人启事。然后根据这篇文章说呢，啊，一些观察人士提出呢，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习近平作为中国定一尊的领导人会失踪或者神隐，这一现象呢，在中国似乎也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这篇文章呢，它出现的时候呢，它总结了2012年以来的习近平的神隐现象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讲到了2024年，等于习近平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头呢，一直玩神隐，那么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寻人启事呢，已不断的在发。那么最后《美国之音》呢，这个标题呢叫什么呢？就讲了习近平的失踪式统治术啊，总结到了这么一个术语。那么邓颖文先生，你认为习近平是不是有一个失踪式统治术的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着？
习近平现在的这个神隐也好，失踪也好，确实成为一种常态，不是一种新常态了，就一种常态。但是我认为毛主席上把它总结为上升到这种统计数的高度也是正确的啊，也正确的。我个人是带有某种阴谋论的这种猜想哈，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愿意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统计术来观察社会，特别是党内高层对他的这个反应，这种反应还包括他的亲信，他面对这种谣言时啊，社会的这个满天飞的谣言时啊，你的立场是不是坚定啊？所以我认为他一直在观察，因为他对这个政权啊，这种虽然他的大权在握，但是这个由于他的这样一种造型的天怒人怨，所以这种政权的 这个基础的天然的就不稳固，不稳固，它得随时要观察对外界的反应。那外界的反应当然主要就是我们讲党内的反应，尤其是高层的反应。所以讲看看他们你们这个在跟我心里面是不是这个一条心，还是说有一个二心啊？面对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这个当这个全球各种各样对习近平不利的谣言，以为这个大厦将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一种这个看法啊？所以我觉得他会随时利用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形影的方式来去观察。过去的话，刚开始他的形影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但是后来这个做多了的话呢，他就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对他来讲呢，就甄别党内的这样的就是说这钟情还是不钟情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工具。我认为他会是有意的是在这方面去做的啊。
啊，你说他有意的问题呢？这个正好看到《世界日报》对最近的这一次习近平的这个神隐的一个分析啊，《世界日报》怎么说呢？有专家称，据历年习近平神隐的背景来看，原因有二：一是刻意借隐身，引反习势力出动；另一个原因是呢，8月22号是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20周年冥诞。那么，此次外交罹患困境之际呢，习近平此次不宜过高宣传自己，以免引起民愤，所以下令低调。那么，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分析呢？
当时说前面是在日本前面这种分析，跟我的这个刚才讲的就差不多。那第二种就是说，这因为一个高调，不想高调而这个让自己低调，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因素呢？也许有，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习近平，因为把这个内政外交搞得一团杂，所以讲他不想承担责任。那你在双减上继续高调的话呢，当然人们就会让更容易激起民众的怒火，就更会把这个责任算在你这个身上。而这个下令这个低调啊，就特意来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不排除这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个考量在内。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冯春义教授，就是说，这个不断的发习近平的寻人启事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这个正面意义，或者它有没有消极的意义呢？
正义就是想现在刚才体现这个人心所向了，就是他这个天怒人怨嘛，人心思变，就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把习近平的这个把他扒开来，就是像他真正把他的真面目展现给世人看，他是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嘲讽他，一方面是去揭露他。你说这个灾情这么大的事情，他跑到很远地方或者躲起来，就是把他的这种外强中干，这个涉猎内人的这个本性揭露给世人来看。这是我想这种方式是正面的作用更大。至于说他现在，我想他如果一开始玩这个神眼，还有他移动的主动性，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现在，就现在是此时此刻而言，现在他在开北戴河会议，我想这是刚才我讲到他穷途末路，北戴河会议是应该在敲习近平的丧钟。
所以说，因
哎，
为
不
关
仅
于
他
这
误
个
题，已
习
经
近平
把
去哪里
他，
呀？
其实已经把他取消了，已经不开会了。现在再开会，那习近平肯定是陷入困境，不得不开放这么一个平台，让老人出来议政，让别人可以议政。这个是一个已经失控，他本身在上层在官僚之间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的一个体现。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油管网友杜三元他说："三胖都知道坐着这个交筏子出去那个看灾啊，那么连这种戏都不演了啊，经济萧条总加速，能出来见人啊，确确实实啊有一个啊，这个经纪人坐着那个皮筏啊去水下现场去看，我们也观众有点评的。" 那么 Terry 这位网友呢，他说独裁者皇帝是天天琢磨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权力，他都认为月收入1000元就是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了，可能还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和国家的经济吗？陈香港这位说呢，为什么一个专制独裁者会厚颜无耻地说为人民服务，明明是一党专政却堂而皇之地说自己是全过程民主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没有答案。另外一个呢，这个啊 X 网友呢叫菲利普27啊，他说是不是有人爱上他了，所以 VOA 在满世界找啊，真可笑。对不起啊，这个不是 VOA 在满世界找，是从2012年以来这个舆论啊看到习近平不断的神隐，想分析这样一种现象啊。好了，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同义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越共新书记苏林首次外访去中国，他想收获什么？请观众朋友们呢喝口茶，我们一会儿呢回来接着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8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高见。路透社的多个信息来源确认，8月初刚刚升任越共总书记的苏林计划8月18号抵达中国，并在访问期间与习近平等中方官员会面。中国外交部随后确认，苏林啊就任后将中国作为出访的首个国家，并将会见习近平。越南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人物将中国作为首访有何意义？苏林通过这次访华想达到什么目的？美国会如何看待这两个共产邻国之间最高层的最新互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冯先生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同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小平兄好，义文兄好，观众们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冯博士啊，我注意到啊，就是这一次呢，媒体报道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啊，这个苏林是当总书记之后。首访来的就是中国，那么这样一个首访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在普京来中国的时候呢也出现过啊，在习近平去 啊，越南的时候出现过，在原来的这个越共总书记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也出现过。我就发现了，这个共产国家或者这种威权国家、集权国家呢，特别喜欢把这种领导人的出访啊，这个手法呢拿出来当这个宣传啊话语来用。那么，冯教授，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种手访现象呢？
啊，我的解读是这种形式大于内容，就是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达，具体的内容跟这种形式不一定有契合。如果我们要认真去观察中越之间的关系，我想会归结为他们是一种爱恨交加的两重性，非常明显。为什么在爱恨交加呢？就是从爱的方面，就是讲它是一个两个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这种同病相怜，所以这是他们爱的一面。因为现在作为共产主义政权，两者都面临严重的非合法性危机，所以他们遇到这种危机，同病相怜，他们要寻求对方的支持，所以要至少从形式上要做出这种姿态来，要关键时刻要表现出我们还是同志，还是兄弟，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方面。但是其实越南跟中国方面现在的关系其实是越走越远，这是恨的方面。因为两者就是中共政权也好，越共政权也好，当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塌之后，它是依赖民族主义作为它的这个意识形态支柱的。那么双方都打民族主义这样牌之后，那当然就互相伤害，就是这个利益，国家利益冲突。就是你可以看到越南这些年来，他是在实际行动中，他是在疏离中共。比如说你说要从实际上，他现在跟菲律宾不断的加强关系，前不久还做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然后他现在也在南海填海造岛来跟中国竞争。他现在也特别甚至也学菲律宾向联合国提出他这个大陆架的仲裁，要求把这个北部湾呢，还有这个南海那边靠近他领土的地方，把这个200海里的这个大陆架划入他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然后只要在这个地方要开采这个天油、石油和天然气，他跟俄国已经开始那里这个动工了，而且是2023年之后，他跟美国新合约建立一个双面伙伴关系，所以这些具体动作都是在疏离中国，投进别的盟友，甚至于跟菲律宾他们联手起来去制约中国，来跟中国争夺这些利益，所以这是恨的方面。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讲这个爱恨交加。然后当然说你要说在经济层面上讲，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一种方式，以双方靠这一块，然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很大，就是这个贸易总量也很大，所以这方面呢它有一些现实的考虑，有一个是这个务实的一些外交也在这起作用，所以这是要我们要看理智，看的实际内容，不在乎做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手法，其实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一个表面形式而已。
谢谢冯教授啊，这个把这个中越关系做了四个层面的解剖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第一个就是面子上的这个手法的这个解读啊，第二个呢就是两党关系的解读啊，你认为是同病相怜，那么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呢，你认为是利益冲突，那么最后一个呢，你认为在经济层面上呢是双方比较实惠。那么确确实实我。 我们这个话题的设计讨论呢，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中越关系的真实的景象如何。所以我想问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个中越关系的真实的景象如何？你认不认同冯教授刚才说的两党关系同病相怜，国家关系利益上呢是互相冲突，最后呢双方在经济上面呢落实的一点实处呢？
中越关系是具有所谓的这种这个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的这样一种本质上的这样一个相同的一边，当然也有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个冲突啊。刚才冯教授都把这种国家利益的冲突都讲了，我就不想讲了。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提供另外一个分析的视角，说这种访问，你可以讲是一种形式上的，但确实它也有意义，或者说完全没有意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越南，对这个苏联本人来讲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就必须联系到这个越南的这种政治体制来谈。我们知道这个越南的速驾马，这个它的高铁是速驾马车，而且它的这个党内是所谓的南北这样一个共治，南方和北方。苏联本人他是出身于这个我们讲，他先是做总书记，应该说你可以用火箭的速度了啊。早在这个今年早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主席被换了，所以他被临时这个提拔为。就选为国家主席，然后就阮朱福去世之后，他就选为总书记。他原来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所以讲这个公安部长的这个履历啊，在越共政治局里面应该不是说，就是说非常非常突出的。但是他能这么快，所以讲的话，他的个人的这个政治根基啊，并不是像阮朱福那样这个很深厚，很深厚。所以讲党内越共党内肯定有人对他。是不满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需要通过个人的手访到中国来通过中国的背书巩固他在越南党内的这种领导地位，这是从这个个人来讲的啊。那么从这个中国这方面，从中共这方面来讲呢，这个苏联是强力部门出身，强力部门呢，当然就是说一般的理解，这个政治立场都相对来讲是保守的。那在这个一点上，他其实跟那个跟阮仲福是一个，我觉得都差不多。阮仲福是意识形态出身啊，长期搞这个党，这个越共的党报党刊的编辑。那么这个意识形态出身，当然一般的理解，当然也是保守的。这里面不排除意识形态，包括强力部门也是有很灵活的人啊。但是我们只是从一般的来理解啊，所以讲这两点，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从中共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苏联能够继承这个阮仲福的政治遗产，对中越关系来讲当然是一个好的。中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南海的问题，既跟菲律宾这个开战，又跟越南开战。我就是说的开战不是真的打仗，而是这个舆论上啊其他方面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对抗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苏联能够继续阮仲福的政治遗产，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而阮仲福他是主张和中国发展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啊。他因为阮仲福，我们知道他也出身于北方，所以讲北方相对来讲都是更愿意跟中国发展这个更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来确认这个苏联继续这个阮仲福的政治遗产。那对中越关系来讲的话，不会有一个太多的波澜，那就能够就是说让中国能够腾出手来，就主要就对付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访问还是就是对苏联本人，对这个中共来讲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说邓颖文先生的解读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的这个解读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一些点评啊，请两位嘉宾啊回应一下啊。那么 CROCX3 啊，这位网友说呢，苏宁同志踏上了寻找习近平的路。那么叫绿林丹不行的，他说苏宁寻爹之路啊，南方派注定上不了台面。 另外一位呢，这个我觉得也把它一块念一下，好像类似的这样一种三个观点点评都有点一致性，就是天地良啊，他说习此人早就自认是不复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擎天啊白玉柱，而且呢没少对共产集权国家提醒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反帝反修。苏宁此次访问北京呢，首先告诉习的是，就是越南必定坚持共产集权的体制，而且个人也要效法习和阮的终身执政，当然肯定也会得到习的政治认可甚至是经济帮助。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冯教授刚才谈到呢有一点交叉之处，但是呢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说这些人好像是认习为老大啊，不是互相抱团取暖，也不是同病相怜，而是到这来认大哥啊，这么一个镜头，有这意思吗，冯教授？
啊，你可能还记得哈，啊，上回习近平到越南访问之后，他给那个阮仲富敬酒。这个阮仲富连站起来的动作都不做，就是把头扭一下，就是应付他，就是越南人。你要说越南这些领导人把这个习近平当老大，我看不出来。你记得习近平当时去拜访啊普京之后，当着全球的面讲哦，啊我很崇拜你，我的性格很像你。就是去拜码头，要去认老大哥、认老大。习近平倒是表达那个意思，当然这个我们很快也可以到时候印证，看这个苏宁到了北京以后如何表态。但是我看不出来这个越南的领导人，现在这些领导人对习有那么高的啊，就是习有那么高的形象，嗯。他是我想是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去，当然是起码稳住习近平，因为他做了很多伤害习近平也伤害中国的事儿，但是表面功夫要做透啊。这样有机会你也提到，你是要谈他的阻止外交，就是他左右摇摆，但是他要面子上他的根在哪里，但是他上面摇这种弹性很大，像竹子一样，所以他这些表态啊，是一种当木法，啊，不应该受他这些表态的迷惑。你要真正看到他真正在行动中他做哪些东西，才是更关键的。
嗯，好了，这个还有一种分析呢，是台湾央广上的一个采访啊，是福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绍茂啊。他说苏宁的出访呢啊，他我觉得他必要透过外交去拉拢中国，去邓内展示他的外交获得其他国家的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出访中国呢，对国内政治来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也就是他权力啊并不是很稳定，他需要得到习近平的这个外力的帮助，最后服务于他在国内啊政坛上的这种地位的需要。那么冯教授你怎么看？
啊，当然就是刚才易文兄也讲到，因为他刚上来嘛，他是2016年当公安部长才进入这个权力中枢，但他属于啊这个叶公里头的实权派，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阮仲富要把权传给他，就是他希望不会出乱子，就是他可以稳住局面，起码说在一段时间这个过渡期会稳固下来，但是就是讲他的资历不深啊，原来被阮仲富整下去那些国家主席啊，那些啊总理啊，他们都还在，所以他现在这些情况底下，他需要跟方方面面搞好关系。他不仅要跟习近平搞好关系，他要跟普京搞好关系，也要跟拜登搞好关系，就在国际上他不愿意出乱子出大事，他是要保持这个，相当于他现在还属于这个权力的交接，权力的过渡，他是一个啊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要啊先立稳脚跟，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这种方式是很显然的一种做法。
好了，那么从最初呢，这个冯教授就分析的就是说，双方在经济上呢会取实用主义啊，谁都不会跟这个美元过不去啊，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叫绿豆兵啊，他说越南现在要稳住中共，产业链都还没有转移，不要翻脸。所以说这个总书记去中国啊，是不是经济上的这样一个目标啊比较明确呢？邓颖文先生。
我认为经济目标不是苏联接受访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任务，主要的任务还是确认两党之间的某种说是也可以讲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我们讲这个现在共产主义体系在全球基本上是已经没有了啊，也就剩下孤零零的几个国家。如果就是说这个越南，我们讲假如说是的话，这个越南发生这个内乱的话了，那可能他也得到中共的这样一个帮助。越南我们讲这个苏联再怎么样巩固权力，他都不可能像习近平这样这个权力大，因为这是由越南的这个独特的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我刚才讲了，他的高层是四家马政，然后他的这样一个政局里面有南方和北方的这样一个分布，所以讲南方北方的制衡，高层的互相之间的制衡，就决定了这个苏联不可能做到像这个习近平这样就去做。假如说他内心也想这么做的话了，那基于这个经济方面呢，当然中越之间的这样一个经济，我们讲这个中国是越南的这样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外贸的对象，但是它也是越南是一个这个在中越的这样一个贸易中，它是这个我们讲是不是顺差而是逆差啊，反而它这个越南对美国来讲它是一个顺差。这种现象的话呢，确确实实是，那他会这个，我觉得他不能接受访问，有可能会对经济问题啊，而且从官方的这个报道来看，经济问题可能是一个重点，但实际上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重点。越南目前的经济呢，由于它的内部斗争，我们讲这个今年以来，越南的多个政治局委员被拿下来了啊。如果假如说这是反腐的嘛，他的这个反腐比中国还厉害得多啊，厉害得多。所以讲这肯咱一些，它对经济也造成会影响，或对越南的企业家会也会有影响。我们这个前阶段看到越南的首富就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腐败案问题就被判死刑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讲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需要得到中国的一些帮助，包括越南的能源方面的短缺了。包括这个越南的这个什么中越的这个什么高铁啊，这个要不要修啊，这些方面都要进一步跟中国来进行探讨。所以讲从公开的这个宣传来讲的，我觉得这个苏联的这个这场行程的话，经济会是一个重点，但实际上的我认为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去确认这样就两国这样就，尤其是对苏联个人来讲，他必须得到习近平的背书，他的这个权力在越南的这个政权的斗争中有可能才被稳固下来。
这个重点是权力的背书啊，站稳脚跟啊，经济上面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好了，我们来继续关注。这边我们有一位油管网友呢叫普闹啊，他说越南这个苏宁上任以后啊，想两头吃啊，真以为大国天威是摆设吗？啊，那么这是这个对这个越南的这个脚踩两只船的这么一个分析。那么这个游戏呢，美国、中国和越南三方的游戏究竟是习近平肉包子打狗，还是美国这边最终在争夺越南的时候肉包子打狗呢？啊，那个冯教授你怎么看？
啊，是它是这个三角关系比较复杂啊。其实从如果说啊，说中国现在经济下滑啊，美国美资和外资从中国撤出，它的最大的转移地方交接地点就是啊越南，比印度还要大，所以从这点上讲，中国和越南显然属于一个竞争对手，就是争夺欧美国家投资和技术转让的竞争对手。而美国现在它的印太战略里头是下了大本钱要挖中国的墙角，因为中国跟越南说有传统友谊嘛，是把美国从越南把越南从中国手里挖出来，拉近靠美国。这个从他 从这个产业转移转到产业链转到越南这种东西讲，美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你要如果要真问的话，是谁肉包子打狗？从长远历史上看，是中共政权或者中国肉包子打狗，是因为给了越南以前很多援助，投入很大。那现在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讲，越南是离中国越来越远，离美国是越来越近，而且越南啊，它的欧洲文化的成分很高。它将来如果是将民主化整个国家的转型，或者是要发生这个颜色革命，它会走得比中国更快。所以这点上讲，是美国是赢家，就是整个西方是赢家，中共政权是输家。
那个正好呢，美国之音啊采访了这个河内的一所叫 Win University 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宏海啊，他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子邮件之中指出啊，河内将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分别描述为战略选择和战略优先选择啊，他并补充说，选择基本上优先事项。由于地理位置及其作为邻国在许多方面的关系，越南比美国更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冯教授，你怎么回应这样一个跟你观点不一样的看法呢？
现在就是说，刚才讲从实用主义角度上，经济上它交往更密切嘛。但是我刚才讲的是一个趋势，就是发展趋势，是它是越来越投向美国的怀抱。其实它已经跟美国建立的全面战略关系，只是投入了美国的印太啊战略里头去了。这是一个啊给中国打脸、疏离中国。很典型的一个行动。
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我想请邓文先生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呢有领土纷争，那么究竟在发生领土纷争的时候，怎么样维持两党的关系呢？还是民族利益之上呢？
涉及到领土的问题，由于目前的这个双方都强，民族主义的非常强烈，我认为不大可能这个后退的。所以假如说这个中国在南海，这个中越在南海有这个领土纷争的非常尖锐的话，对中越关系、中越两党关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害。所以我认为就是从他们两党的角度来看，尽量的会把这样一个领土纷争控制在双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让两党难堪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我们最后呢，结束节目以前呢，再练一个来自油管的三少爷的啊点评啊。到苏宁啊，也是个狠角色，警察库里出身啊。苏宁这些年抓了几百个越南的工资。好了，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一文先生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呢。这两位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就星期六的众生视角节目呢，专访汉学家、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白夏，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强人的政治逻辑。他认为强人和一个顺从的政党是共产党有效执政的基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现在的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强人例子。请大家美东时间8月17号上午9点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